这位盲老人身怀绝艺，就这一掌没打动他，把整个少华山都给震动。就见这盲老人把唐罗明杖放下来，袖面挽了挽，点手叫上官清：“来来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回该我打你了啊！我说你是叫我费事啊，还是你自己过来？”
这个
上官清就知道今天遇上硬敌了，没办法，硬着脑瓜皮跳过来，又是一掌。这回老头不让他走了，翻着两个大白眼珠，俩手瞎滑了。哎，在哪儿呢？哎，在这儿呢吧。哎呀，叫人看着是啼笑皆非呀。但是上官清想再打他，打不着了。就见他身形滴溜溜乱转的。二十几个回合之后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这盲老人一转身，正好躲在上官清身后，捧一把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，单背一用力，哎，把上官清就举过头顶。那么大的海马追风走，四脚朝天的，想要跑是跑不了。盲人乐的一手捻胡须，一手举着他平地转三圈，有意思有意思。我说冯会长，你离我有多远啊？我说话你能听见不？我冯会长都惊呆了。啊，本站全听见了。好，要听见了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想不想还要这上官清？要呢，我就还给你；不要，我可摔了。哪块地硬，我往哪摔，一下摔不死，再摔第二下，多的摔死拉倒。你要不要？要啊！你能给我吗？当然。不过有个条件，得走马换将。你抓了我们俩人吧，有个细脖大脑袋没鼻子的丑鬼，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雷英，我就要这俩人。要把他们给放了呢，这位我就完璧归赵，就给你。
不打，我现在就摔。且慢，我答应，我答应。
冯会长说到这儿，扭向回头跟上官伦商议。上官伦是上官清的亲兄弟，一看他哥哥这样，他能不关心吗？急得好兄弟哭了。总寨主，这个盲人太不好惹了，咱们燃眉之急还是救人要紧，快点听他的话，把这俩人放了就得了，拿他们俩换我哥哥一个，这买卖咱还合适啊。
好，放人。
就这样逼着把方树安、雷英给放了。这两位没想到有现在，绳子一解开，把他们乐的活动活动四肢，又向冯奎章讨回兵刃和白布囊，两个人转身扑奔爱护。方叔安乐得还掉了几点眼泪。
你问老叔，刚才我往回走的时候，我还想了一副对联。
爱护说什么？你还有这心思？还编对联？
嗯，对呢，今年过年呢，我就得贴上这副对联。这叫上联写：西湖间轻生丧命，打新春两世为人呐。横批：好险好险呐。 爱虎一乐，还真不错，你还真有点学问。雷英过来，
爱虎认识他，
你不是镇八方？不错，是我。小医师，过去咱们发生了一段不睦，我愿意弃暗投明，改邪归正。方书安给介绍，老叔啊，这人才好呢，那为了我好像没掉了脑袋。别看当初失身于贼，现在人要弃暗投明。我说老叔，你可在包大人面前和我干老面前多给说几句好话。爱虎把胸脯一拔，
没说呀，过来我们就欢迎，咱就是好朋友。行了行行了，这事交给我了。
他们在这说话不提，单表这盲人单手举着上官青，他用耳朵听着，一听把那俩人给放了。哎，冯会长，你这么办事就对了，这买卖你做的合适，不过我还有个要求，你打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，冷不丁下手可不行，因为你们人多我们人少啊，我把人一放，你开弓放箭以多取胜，这都不行啊。现在我们要上小船，孩子们都快上船，上船之后咱回家啊，然后我再放人。冯奎章一听恐怕受骗，
我老英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可得算数，我可把人给放了，到的时候你要把我骗了，你可不够人物。
笑话，这嘴说话得算数，我焉能骗你呢，我要再骗了你我就得成哑巴。冯奎章一听差不多，你现在就俩眼瞎，你真骗我缺了损德，你还不得变成哑巴吗？可这时候爱虎众人都上了船了，
老人家我们都上了船了。
哎，坐好啊，冯奎章，我告诉你，我把人放了之后，我们平安出了少华山，咱算一笔勾销，没有话说。你要暗地之中下手，等哪天我一高兴回来找你算账，我就像抓上官青这样把你抓住，兔崽子，我把你劈了。说的这是轻轻的把上官青往地下一放，
逃命去吧。
上官青比兔子跑得还快，哧溜就回归本队。再看他回来满头都是汗，活到六七十岁没挨过这个胖，另外他心里也不服气儿，
心说这个盲人我都打不过，他怎么那么大的能耐，究竟这人是谁呢？
真是莫名其妙。再看这盲人一哈腰把汤罗明杖捡起来，转身也上了小船，冲着冯奎章招了招手，回头见回头见，哈哈哈哈，以后高兴我再来拜望。走，小船一掉头，哗，就离开渡口。等走了不远了，冯奎章就像睡醒了似的，
来呀，给我追！
喽啰兵答应一声，列队在后的驾船就追。可是哪儿找去，小船只连影都没了。冯奎章没有办法，一怒之间收兵撤退。安下少华山的群贼咱不说，单表这只小船顺流而下，七快如飞，到了河港旁边，小船靠了岸了。那盲人乐呵呵头一个下来，拄着明杖跟爱虎说，各位虎啊，下船下船下船，到地方了。大伙也不知这什么地方，都从船上下来了，全都谢过盲人的救命之恩。这盲老人把胡须一理，微含一阵冷笑，想想想想，这算不得什么谢，我无非一时的高兴啊，给你们帮帮忙，另外呢我也解解闷儿。孩子们，告诉你们啊， 在这顺着道往前走，拐过山环去，那块有个村庄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好像叫徐庄，你们住店打尖呐都行，休息休息，下一步想怎么办你们自己安排，我呢还有点事儿，现在就要告辞了。艾虎过来把他拉住了，
老人家您不能走啊，您对我们救命之恩，
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我们无恩可报啊，您得留个名信，将来禀明包相爷，禀明我四叔蒋平，不管如何我们心里得明白明白，没到时候，到时候你们自然就明白了。哎，别耽误我的事儿，别耽误我的事儿，咱们分道扬镳，对不起对不起。噌，王老者上了小船，跟那几个水手咬了咬耳朵，水手点头会意，船只一吊个直奔洞庭湖。这几个人站在岸边上看着，一直瞅着小船消失的无踪无影，几个人呢这才长出了一口气。爱虎一挑大拇指，真高人也，神龙见首不见尾呀，施恩不忘报，这才叫侠义道的本色。你不是不报名吗？将来我们也能查出来。大伙知道这地方仍然挺危险，怕冯奎章领人追到这儿，赶紧快走。就这样顺着盲人指点这条路线，翻山越岭，一个劲儿往前赶路。天亮的时候，果然发现山坡下有一个大村庄。到了村庄口一瞅，有界石牌，上面刻着俩大字，涂的红油，徐庄。大伙一看呢，这盲人对这一带的地理还真熟，说的一点不错。管怎么的呢，先找个店房吃点东西，休息休息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因此他们几个人迈步进了徐庄子。按现在钟表来说呢，也就早晨六七点钟，但是街面上人起的都早，车马行人陆续不断，有些店面也开了门了。小庄子不大，一趟街也不超过200步，但是狮子街这一带还比较热闹。抬头一看，果然有一座店房，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徐家老店。爱虎就明白，怪不得叫徐庄呢，甭问，这姓徐的肯定多。先找店住下吧，迈步扑奔徐家老店。抬头一看呢，门上那坐着个伙计，这伙计坐着懒凳，压着腿拧着，旁边沏着扣碗茶，二郎腿一担，手扶着磕膝盖，眼睛似睁不睁，似闭不闭，脑瓜晃着，正哼哼小曲儿。爱虎看看这店房还真挺大。哎，伙计，有没有空闲的房子，我们打算包几间。这伙计把眼睛慢慢的睁开，连动都没动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爱虎。我说你刚才说什么，我们打算住店包房子。对不起大爷，你们来晚了，我们整个店房都叫人家包起来了，没地方。那么除了你们这家店房还有几家？没有，在这徐庄来说，我们这座店是蝎子粑粑独一份。哎，我一看这怎么办，跟白云生商量，大哥，不然的话咱们看谁家阔气，借两间房子歇歇也行，临走多给他钱呗。白云生说那多不方便，咱跟人又不认识，还是跟店房好好商议商议，这么大一座店 能说房子他都包行，哪怕一间让他们歇歇腿儿，喝点水也行。二虎一听有道理，又跟这伙计商量：“伙计，这么办吧，我们不管你这店谁包的，你给打个招呼，给我们腾出一间房子来，我们就躺下歇会儿就行，临走加倍给钱。如果这房子包下来了，我们另外还给钱，这样行了吧？”这伙计闻听，把嘴一撇：“钱钱钱，你就知道钱，你知我们这房子谁包的吗？走走走走走走，少说废话，你在这啰嗦什么呢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找不顺序，要说不在行的话，我可叫你打官司。”爱虎这火腾一下就撞到脑门子上来，心说话，这是开店的吗？这比衙门口的官人都厉害。怎么，我跟你商量商量事儿，我就找不顺去，我想多花钱，我就要打官司。他妈这个地方呀，真是山高皇帝远，孔夫子没走过，这人一点教育都没有。爱虎那是火性子人，一听这话压不住火，一把把这伙计脑领子给抓住了，腾在那，你说什么？
哎，我你还想打人怎么的？我打你怎么的？啪啪！
爱虎就揍了他俩嘴巴。你想，小玉是爱虎那手多有劲，揍手能轻得了？顿时这伙计就变成吹喇叭的了，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。
啊！打人！你敢打人？怎么我送你打官司？
白云生一看，爱虎做的有点过分，兄弟，撒手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这何苦呢？他不累挣钱，咱就不花钱呗，咱换个地方不就得了吗？何必跟他晦气？去你妈的！爱虎一松手，把这伙计推了个腚堆儿。你小子，我今天有事儿，不然的话我岂能答应？这算便宜了你。
哎呀，您别走，您把我打了，我送信儿去。
这伙计一咕噜声进了店了，还真快，一转身的功夫把里边人就请出来了。
你刚才没把我打的腮帮子都跟吹喇叭的差不多少了，血都淌出，哎呀，槽牙都活动了。
那个人迈步来到台阶上，把胸脯一把手一背，什么人胆大包天，竟敢如此猖狂？站住！爱虎一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，甩脸一看，哎呦，乐劲就崩铁了。一看来的是谁呀？这是南侠御猫展雄飞。再往展大叔身后观看，翻江叔、蒋平、贺妖狐、智化、白眉、徐良、小达摩、白云瑞都在里边出来了。白云生、韩天锦都乐坏了，
哦，怎么在这遇上了？我什么时候你们到这儿来的？
大家见了之后又拥抱又高兴啊。那个说他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原因呢，他们把叠云峰青松狼牙剑给拿下来了，经过紧张的忙活，山寨平了，大寨拆了，俘虏问题也做了安排，喽啰兵也被遣散了，这件事情烟消雾散，就算告一段落。但是还有几件事情没弄清楚。头一件，方富安上哪儿去了不知道，卢真、爱虎、韩天锦这几人上哪儿去了不知道。还有一件事，这个徐良是谁呀？死的这位也叫徐良啊，谁家的？现在这棺材还在店房里停着呢，怎么没人收尸啊？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赶紧处理了。所以蒋平就派起人去了，还贴了不少布告。这一招果然奏效，几天以后消息传回了，有人来领尸来了。
本家这主人就住着离洞庭湖不远的徐庄，徐庄里边有个徐家老店，开店的掌柜的叫徐仁，徐仁有个儿子叫徐亮，就是死的这个所谓的徐良。你看这事弄得多热闹，那姓徐的人多了，就拿这座徐庄来说，一半以上的人都姓徐。老头子徐仁就这么一个宝贝儿子叫徐亮，可这徐亮啊酷爱武艺，打拳踢腿使枪弄棒，没事就蹦跶。他还认识几个朋友都是练武艺的，他爹就这么一个儿子自然是娇惯了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竟是尽力而为啊，这个店房挣的钱都搭他身上了。后来到二十挂零了，他知识也开阔了，听着的新鲜事也多了，他从心眼往外最赞成的就是徐良。那徐良简直啊把他佩服的五体投地，他心里常想，人家也姓徐，我也姓徐，岁数也相差不多，怎么人家是堂堂的侠客，我就百麻不是呢？他唯一感觉到安慰的是什么呢？有不少人都说他长得像徐良，说我这个头腰身模样皮色跟徐良一样，唯独一样呢，眼眉不像。我是黑眼眉，人家是白眼眉，怎办得了？我呀装扮成徐良，我也到江湖上去闯荡闯荡，将来呢创出点名气来，我上开封府找人家徐良去，如果不嫌弃我就拜他为师，他是大徐良我是小徐良，他是老徐良我是少徐良，那将来我不一举成名了吗？你说这位有点半吊的二百五，后来他真把眉毛染了，再按着传说那样，衣服帽子也重新调换了，花了20两银子在城里打造一口假牌的大环刀，还找了个镖囊，也打造了几只镖，不过他从来也不会打镖，不过就插在这块装装像罢了。可人们都给他鼓掌喝彩，呵，这真是徐良哎，咱们徐庄这块也出了3手大将了。他高兴了，就穿上在街上转一圈。你想，你在这1亩3分地行啊，都知道你是谁。可是你到了外地，人家就真假难辨了，也该着他倒霉。这天高兴，带点穿资路费，远离徐庄，走到葵花岗去了。到了葵花岗，一高兴，还想要卖卖艺，让大伙瞅瞅我这武术如何。然后给我传传名，结果正遇上白莲花、燕峰、小美人、尉迟善和小韩信、张德莲这帮贼，这帮人就误拿他当真徐良了，这才把他给杀了。结果名没扬出去，落了个平顶侯，因为交通不方便，消息闭塞，这么些日子他家里头都急坏了，到各处打探儿子上哪儿去了，也没打听出这消息来。他们怎么知道他儿子早死了？现在呢，蒋平经过人这一调查一发布告，他们家里才知道信儿。老头子徐仁呢，哭得跟泪人一样，骑着马赶到葵花岗，找着蒋平开棺验尸，一看可不是吗，正是他儿子。把这场经过跟四爷说了，哎，蒋平心里说，这人呢得什么结果的都有啊，这老头怪不容易的，怎么办吧，
干脆我们互信，再包赔他点损失，省着老人家难过。蒋平和展昭就商量好了。可是在谈话之间一问这老头，你们徐庄离这有多远？你们附近有没有山峰海岛？徐仁说了，离我们不远，30里地有座少华山，少华山上有伙姓冯的贼寇，不过那对老百姓不骚扰。你看我们徐庄离那儿不远，从来没见过他们喽啰兵什么模样，据说也不抢不夺，人家靠着打鱼捉蟹种地吃饭，有的人都管他叫公道大王。蒋平正想找方树安呢，这小哥几个没影了，哪儿去了呢？能不能上少华山呢？一点把握也没有。蒋四爷一想啊，咱们这么办，连护送这个徐亮的尸体到人家里头安慰安慰，顺便再到少华山转一圈，要找着他们真在那儿更好，找不着就算拉倒。所以蒋平把善后的事情处理一下，雇了辆车，拉着棺材，陪着徐仁，这才来到徐庄。哎呀，徐庄整个都震动了，听说这徐亮徐少爷死了，死的还挺惨，开封府的官人把尸体给送回来的，都来看热闹。徐仁呢，匆匆忙忙把儿子就埋了，因为现在天热，尸体已经搁不住了，埋了之后就在殿房里头款待开封府的官人。蒋平还赠送的文银200两，这老头挺明白事儿，说什么不要，蒋平是非给。四爷的意思呢，在这儿做个站脚地，然后赶奔少华山，所以大伙都没走。可这么一折腾呢，店房这个伙计叫老五高兴了，老五那眼睛毛就乐开花了。哎呦，这是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啊，我耳朵都摸出茧子来了啊，这哎呦，这位就是白眉大侠，我可开了眼了，这一辈子没白活啊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猫啊，我也见着了。他这一高兴把北都忘了，在店房门口一琢磨，现在这座店整个包起来了，住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，那么我们这座徐家店呢，就已经不是店房了，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衙，我呢也不是照顾客人的伙计了，我就是开封府的官人，校尉大老爷一份。想到这儿，他是飘飘然，然飘飘，忘乎所以，搬了个凳子往门口一坐，沏的扣碗茶，正在这想美事。爱虎他们来了，因为他不说人话，挨俩嘴巴，结果白挨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徐良呢，把爱虎给拉住就问，老兄弟，你们这是从哪里来？哎呦，我的三哥一言难尽啊，我们知道王顺的下落，快讲在什么地方。就在少华山，我们从那儿刚来。徐良一听王顺有下落，我牙关一咬，哇巴绿球球的，既然你有了下落，我看你往哪里逃走。